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6月18号到6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心灵阳光，花开花落皆有声。习惯了用眼睛看东西，用耳朵听东西，鼻子闻东西，于是将花开花落归为无声。然而花开花落确实是有声音的，只是我们听的方式不对。用心去感受花开花落，就会发现原来真的很美好。学会避开眼睛、耳朵、鼻子，直接用心去感受，会真的感受到这个世界最美的声音。从科学上解释，正常人能听到20赫到2万赫的声音，而老年人的高频声音减少到1万赫，或可以低到6000赫左右。人们把频率高于2万赫的声音称为超声波，低于20赫的称为次声波。每一个事物都有它自己的频率，比如蝴蝶翅膀扇动频率很小，每秒大约5次，所以我们一般听不到蝴蝶翅膀扇动的声音。如果我们用心去感受声音，就会突破耳朵的限制，听到的频率区域会更宽更广。我们可能都有一个感受，就是当自己的亲人在好远好远的地方，我们就能感受到他们回来了，而别人却什么也听不到。最起原因大概就是用心感受到了超越听觉的频率，亲人和亲人之间的特殊频率可以通过人的心或其他非耳朵器官听到，说感受到也行。大自然中的植物声音大概只有竹子的生长声音可以通过耳朵直接听到，其他的就要靠心去听了。很多人都知道在寂静的夜晚，在竹林里可以听到竹子咔咔的生长声，很多自然爱好者拍过花开花落的照片，通过长时间的等待拍下一张张花从花蕾到花开到败落的全过程。如果我们用心去感受一下，就会感受到确实是有声音的，也许像伞打开的声音。我们习惯了使用耳朵、眼睛和鼻子来感受这个社会，而忽略了心的重要性。就像是今天的社会，国家说好，誓言说好就认为好，反之就认为不好。用心去倾听这个社会会准确得多，用心去感受一下，就会发现当今最好的人在大法里，最好的理在大法里。用心去感受，就会发现花开花落的美好，大法的美好。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大法红传，加拿大首都多信仰表演会，法轮功获好评。 2014年6月8日，渥太华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加拿大首都地区信仰联合会在当地一个教堂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音乐表演会，并在会上展示五套功法，获得来自不同信仰人士的好评。五位法轮功学员在祥和美妙的普渡音乐声中向观众展示了五套功法。演示期间，观众们特别专注安静，他们一边欣赏功法展示，一边观看舞台屏幕上图文并茂介绍法轮功的幻灯投影。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的戴公宇女士接受采访时表示，许多不同信仰的人士都对法轮功学员祥和宁静的展示赞不绝口。一位活动组织者说，你们在台上练功，我自己都感到很平静。还有一位与会者说，法轮功的功法展示是这次展示会上最精彩的。刚刚开始修炼不久的乐杜克女士，学练法轮功4个月后，走出了17年抑郁症的阴霾。她也参加了当天的活动。功法展示后，许多观众主动找到乐杜克和她交谈。乐杜克用自己的经历向人们介绍法轮功。他对记者说，我们练功时，许多人感受到强烈的能量场。有一个人说，看到你们在那里练功，我自己仿佛也在跟着练。一位按摩理疗师曾经练过瑜伽和其他功法，他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我向他介绍，法轮功可以使人修炼到更高层次，他当时就决定买书回家阅读。招待会上，很多人向法轮功学员表示赞扬和感谢，他们怀着很大的兴趣向学员们进一步了解法轮功以及学员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有人表示回去后要多了解法轮功，有人要学法轮功，还有人当场就向学员学习法轮功的练功动作。
苏格兰图书馆介绍法轮功。苏格兰格拉斯哥市区的西区图书馆每年在格拉斯哥西区艺术节期间都会邀请法轮大法修炼者举办介绍班，深受当地居民的欢迎。2014年6月7号，法轮功学员在图书馆免费提供的大会议室里举行了介绍活动，吸引了各界来宾。为了帮助格拉斯哥市民了解法轮功和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法轮功学员精心准备了活动的内容。他们为来宾们准备了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精美的手折小莲花、医生反对强灾器官组织的传单和该组织将提交给联合国的谴责中共强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签表。在教授法轮功功法之前，学员为来宾放映了影片《自由中国》，让他们了解法轮功为什么这么受人们的爱戴，中共为什么要如此残酷地迫害不放弃真善忍信仰的人们。通过这部影片，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的凶残本性。来宾中有中学老师、苏格兰难民中心的工作人员、格拉斯哥大学和格拉斯哥艺术学校的学生，以及一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影片介绍后，场内空气凝重。生长在民主社会的人们无法想象中共扼杀人性的执政方式。来宾们为法轮功修炼者不畏强暴、坚持不懈的和平抗争精神深深感动。一位来自中国的老人通过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他也亲身经历并见证了中共扼杀人性、对中国百姓的洗脑。这位学员讲述了自己所看到的和经历过的事情，让来宾更清楚地认识到为什么在短短的7年间，在中国有近1亿人修炼法轮功，并且遵循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则。他们也明白了中共为什么如此惧怕法轮功修炼者。影片放映之后，来宾们站成圆形，在学员的示范和讲解下学习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气氛祥和。在离开之前，来宾们主动在真签表上签名，表示对中共暴行的谴责和对法轮大法修炼者道义上的支持。来宾们拿了传单和令他们欣喜的小莲花。有人询问练功点的地点和时间，有人想订购转法轮， 在调查问卷上，来宾写道，这次活动很让我感动，提供的信息非常丰富，个人的亲身经历对我们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很有帮助。法轮功学员们离开图书馆之前，给馆长和工作人员送去了莲花以示感谢。馆长留下了空白的真签表，表示要让所有工作人员都签名谴责中共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大陆教授，历史会给法轮功一个公道。6月21日至22日，加拿大多伦多中心岛公园举办了2014年国际龙舟节，来自美洲、欧洲及亚洲的5000多人参赛，吸引了10几万观众。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和明慧学校的法轮大法小弟子们，像往年一样，在渡口和岛上挂起横幅，向民众展示功法，介绍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举行反迫害征签，同时协助退党中心提供退党、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服务。两天来，现场退党的华人有200多人，上千人签名反迫害。大陆大学教授，历史会给法轮功一个公道。来自西安的何先生，是中国一所大学的教授，这次是来加拿大探亲，看到法轮大法小弟子们练功的场面，他很感兴趣地拍了不少照片。他说，法轮功的事情肯定最终会有一个交代，只是迟早的问题。我的学生毕业后都是到政法委部门的，他们都有给我反馈法轮功和六四的问题，这个社会一定要给他们平反的，只是在等待时机，历史会给法轮功一个公道。他还说，我在国内可以翻墙上网，我已经看过9瓶共产党，很多的真相都知道，包括天安门自焚都是假造的，我都知道。最后他用何安化名做了退党、退团、退队声明，他感激地对帮他三退的义工说，谢谢你们，你们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好。香港游客，法轮功一定会胜利。来自香港的陈氏兄弟俩，看到孩子们的练功场面，非常赞赏地观看着。哥哥陈先生说，法轮功一定会胜利的，前苏联就是现在的中国，现在的苏联在哪里？共产党一定会倒台。我们都看过法轮功的真相 DVD， 知道自焚是慰安。兄弟俩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后，祝愿法轮功学员好运。西人游客，我终于学到法轮功了。来自美国休斯顿的 Red Riga Grace， 看到孩子们在练功很感兴趣，接过学员给的传单后，他说，以前听说过法轮功，知道是一种精神和身体相结合的功法，也一直在寻找想学功。他很感兴趣地在现场比划起来了。学员给他现场教功后，他还把孩子们的练功场面录下来。他说，我现在才知道这个功有5套功法，我今天终于学到功法了。游客欢呼法轮大法好。来自多伦多周边城市Etobicoke 的西人游客 Green， 看到孩子们在练功，就用中文高声欢呼法轮大法好。他说他很想知道更多法轮功的情况，听了学员的介绍，他非常感兴趣，表示一定会到网上多了解。听到这么好的功法在中国国内是被迫害的，他义不容辞地在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最后他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给他做了详细的介绍。一位西人女士经过孩子们练功地点时，也高呼，我支持法轮功，你们都是好样的，我已经在签名表上签名了。他接过法轮功学员给的传单，离开时挥着手说，我会让更多的人支持你们。
正义之声，刘云山访蒲全程处处欲抗议。 前中宣部部长、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罪犯之一。刘云山于2014年6月中旬访问欧洲四国，在其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葡萄牙，处处受到法轮功学员抗议。此前刘云山在芬兰和爱尔兰也遭遇法轮功学员的全程抗议。在刘云山欧洲四国之行的前三站，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刘云山的抗议之声一直如影随形。刘云山一行被正义之声所震慑，其访问行程一直不敢对外公开。一、访葡首站总统府，刘云山头像被中共欢迎人士灌地猛踩。6月18号上午10时45分，刘云山正式访问的第一站是葡萄牙总统府。法轮功学员早已静候在那里，印有刘云山大头像的法办刘云山大通告牌也先于刘本人到达。当刘车队驶进之际，早已等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们展示了法办刘云山、法轮大法好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理不容等醒目横幅，每一横幅都会使刘云山心惊胆战。这时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中共特地调来的所谓欢迎队伍里，有人上前抢夺法轮功学员手中的横幅及法办刘云山的牌子，还用力踢打推搡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人将画有刘云山大头像的牌子抢去后，拼命撕扯纸板，撕破后丢在地上，然后用脚猛踩刘云山的大头像。而不远处的中共官员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来不及也不知如何前去阻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刘云山头像被他们自己派来的欢迎人踩在脚下，使劲踩踏。所有这一切正好被在场的葡萄牙国家电视台 RTP 的记者抓拍到，整个过程被录入了镜头。二、法轮功正能量令邪恶望风而逃。在葡萄牙航海纪念碑景点，当时警方已为刘云山的到来清好道路。当刘的车队驶进时，突然看到早已等候在那里手举横幅和平抗议的法轮功学员，第一辆车急速刹车掉头就跑，在车头的带领下，其余几辆车也急速掉头紧跟其后，驶离航海纪念碑景点。在场人员都能清楚地听到刺耳的刹车声。这一幕让从未见过此情景的葡萄牙国家警察大惑不解，向法轮功学员问道，我们早已在这里准备多时了，他怎么没参观就跑了？在法轮功学员详细向其讲清真相后，警察也忍不住笑了，对法轮功学员说，继续继续，我支持你们。有的警察向学员竖起了大拇指，鼓励法轮功学员加油。三、波尔图再遇法轮功。6月19号，刘云山一行离开首都里斯本，前往另一城市波尔图访问。在刘云山前往的喜来登酒店，刘云山等人和法轮功学员抗议队伍再次相遇。看到手持横幅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显然吃了一惊。因为距离很近，法轮功学员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说，哇，法轮功又来了，快，快挡住他们的横幅。只见他们手忙脚乱地找出几面小旗子，想遮挡法轮功学员的横幅，不过很快就发现他们的小旗子根本遮不住法轮功的大横幅。只听他们窃窃私语，不行，太小了，遮不住。法轮功学员在酒店前和平抗议近一小时，法办刘云山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的呼声不绝于耳。法轮功学员并用扩音喇叭宣读追查国际对刘云山立案追查的通告。期间多家电视台及媒体对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活动进行了采访报道。四、丢盔卸甲，刘云山后门惊魂。刘云山在葡萄牙的最后一站是中国文化周的活动中心，其必经的三个出口处均有法办刘云山的大通告。在抗议现场，中共官方人员又欲故伎重演，想抢夺展板横幅等，当即被现场的警察制止。他们见无法抢夺展板，只好开来一辆大巴车挡在刘云山所住酒店的出入口和法轮功学员之间，让刘云山看不到法轮功学员和平抗议的场面。但是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刘云山、法轮大法好的呼声却无法阻挡。在刘云山欲离开活动中心之际，刘的车队从正门鱼贯而出，而刘云山自己则悄悄步行从后门溜出。 本想来个金蝉脱壳，然而刘云山万万没想到，即便是丢车卸甲从后门溜走，也没逃脱法轮功学员布下的天罗地网。早已有法轮功学员手持反迫害横幅守在那里，法办刘云山的声音此起彼伏，让刘云山听得心惊肉跳。苦于遁地无数的刘云山只好灰溜溜地在和平抗议的法轮功学员面前低头残狂离开。五，蒲国之行处处惊魂，多个行程被临时取消。在刘云山访蒲期间，每到一地都惊见手持横幅和平抗议的法轮功学员，令刘云山惊肃不已，狼狈不堪。正由于此，刘云山原行程中安排的多个访问景点被临时取消，如大教堂、贝伦塔、纪念碑等等。事先安排在景点负责守卫的葡萄牙国家警察都莫名其妙地向学员们询问，怎么回事，他怎么不来了，是不是他们害怕你们法轮功？学员答，是的，作恶者总是心虚的，他们害怕看到法轮功的横幅，害怕听到我们的声音。世界上大概只有中共协党官员出访他国时才会这样东躲西藏，走后门和垃圾道吧。在刘云山访问期间，法轮功学员两次请葡萄牙警察帮助传递国际追查信给刘云山。刘云山的随行人员不敢收，说法轮功的任何信函都不收，因为刘云山自知迫害法轮功罪孽深重，惧怕被起诉。六，中共官员素质低劣，丑态百出。刘云山等人葡萄牙之访丑态百出，吐口水，骂脏话，此种劣行历来为文明人所不齿，可这些举动在葡萄牙的第一站就被刘云山的随从人员亲身示范。在总统府一站，车队中三辆车中的其中一辆特地将车窗摇下，里面人员向在路边抗议的法轮功学员吐痰并骂脏话，此举让在场负责保卫工作的葡国警察和各大媒体都瞠目结舌，这些也都被各媒体录入镜头。七，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在刘云山访葡行程安排中，有一个被称为欧洲之角的罗卡角，位于欧洲最西端欧亚大陆的尽头，也被视为欧洲的天涯海角。即便到了这里，刘云山仍逃不出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法轮功学员誓言将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所有对法轮功犯下罪行的人，哪怕逃到天涯海角，也逃脱不了正义和法律的追罚。这是对所有仍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的警示和震慑。
天理才是人真正的靠山，不管中共的无神论怎么宣传灌输，要人听党话跟党走，用高官厚禄来诱惑，但是听了党妈妈话去骗人杀人的，不管地位高低都没有好下场。去年年底，继迫害法轮功的江氏流氓集团的帮凶打手薄熙来、王立军被判刑入狱以后，原中央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落马，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逮捕，让世人真实地感受到了善恶有报的天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真的到了报应之时，随你机关算尽，人算也不如天算，一定难逃天理的惩罚。今年的6月14日，媒体纷纷报道的一件事让世人惊异深思。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涉嫌严重违法，接受调查。中共的媒体在报道时掩盖了苏荣追随江泽民的迫害密令，迫害法轮功学员并且步步高升的事实。明慧网2014年6月16日的一篇报道，偷越国境逃离法律起诉，苏荣十年后终成阶下囚，阐述了苏荣迫害法轮功学员以及在海外遭到起诉的过程。本文在此引述一段苏荣偷越国境逃离法律起诉的事实。2004年11月4日，甘肃省委书记苏荣随团访问赞比亚时，因其在吉林、青海、甘肃任职期间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而被控告，赞比亚高等法院将其传讯。 接到传票后，苏荣不得不脱队滞留在卢萨卡等候传讯。11月8日，因苏荣未能如期出庭而被控面试法庭罪。13日上午，在赞比亚高院开庭的苏荣被诉案，因被告又一次缺席而未果。之后，赞比亚警方发出通缉令，逮捕苏荣。经过长时间的搜寻，在苏荣的藏身处，赞比亚中国投资开发贸易促进中心未能找到苏荣，但发现他的衣物及个人用品等仍在原处。苏荣曾住过的酒店记录显示，苏荣是11月8日下午2点退房的，此后销声匿迹。据悉，苏荣在赞比亚警方的通缉中越过池荣迪边境来到津巴布韦，后潜逃至南非，经过近10天的藏匿和逃亡生活后，于11月15日乘晚间航班逃回中国。由此看来，听党话跟党走，迫害法轮功的下场多么的落荒与狼狈。在中共偷偷摸摸的帮助下，逃脱了国外正义法律的制裁，逃回到党妈妈的怀抱里也不安全，也不是万事大吉，照样会终成阶下囚。中共并不是万能的，人间不是中共为所欲为的乐园，中共不是人真正的靠山，善恶必报的天理才是人真正的靠山。做了顺应天理的好事，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违背天理，逆天理而行，必遭恶报。不论职位高低，贫穷贵贱，都难逃天理的报应。揭穿中共老底的奇书《九评共产党》已经明示，中共是一个依靠谎言与暴力杀人的恶魔，与中共为伍就是与恶魔为伍，都没有好下场。当年那些替中共买鸦片、毒害老百姓的土匪等，在中共夺取政权后，以镇反的名义全部被处决。文革结束后，当年红极一时的积极跟党走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第一个畏罪自杀，积极效忠中共红色路线的793名警察、17名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然后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单了事。六四时向学生开枪的那些军人，他们有的被暗地处死，有的被全体搬迁到边缘地带与世隔绝，以避免他们的杀人真相被曝光。在群体灭绝式的迫害法轮功这15年里，那些追随迫害的中共各级官员的恶报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以2013年为例，明慧网新增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案例433人，其中本人遭恶报413人，祸及家人遭恶报101人。在本人遭恶报中，死亡194人，其中癌症死亡75人，车祸死亡29人，暴死猝死19人，脑出血死亡14人，心脏病死亡6人，自杀死亡9人，溺水、喝酒、摔死、中毒等死亡18人，怪病、胃出血、糖尿病等死亡17人。在祸及家人恶报中，祸及家人死亡72人，祸及家人肢体伤残12人，祸及家人患癌症、破财、入狱等17人。不要把死亡当成正常的，人间没有偶然的事，有前因必有后果的。参与制造世纪谎言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天安门自焚伟案制片人陈蒙，制作自焚伟案陷害法轮功，欺骗世人，在2008年12月23日因胃癌死亡，此时年仅47岁。播放天安门自焚伟案污蔑诽谤法轮功毒害百姓最重的央视主播罗京，在2009年6月5日患淋巴结癌症死亡，用喉舌造谣恶果是患淋巴结癌。这种种事实排在一块儿，是偶然的吗？2014年6月17日的明慧网报道，2014年3月18日浙江省金华市610办公室主任吴建兴，同时他还任职市委副秘书长，突然禽流感经医治无效，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死亡，终年57岁。人们都在说这事很蹊跷，为什么卖鸡的人没事，杀鸡的人没事，吃鸡的人也没事，偏偏他这个买鸡的人死了，这不是现世现报的真实例子吗？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相反，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弟子，广传真相的人得福报，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明慧网、证见网以及法轮功真相资料里的例子比比皆是， 不胜枚举。法轮功学员在无名的苦难中坚持讲真相，就是为了叫人明白真相，明白善恶有报的天理，明白中共的真相，目的是为了救人，从中共邪党这个恶魔手中把人抢回来。因为人的生命是珍贵的，是值得珍惜的。摆脱中共邪党，选择三退，退出曾经在无知中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明白真相，广传真相，就是救人中赎回自己的罪过，为自己赎回一个美好的未来。不相信法轮功真相，一味盲目地追随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人，善恶有报的天理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在天灭中共的大劫难来临时，就是中共邪党的殉葬品，入无生之门，彻底地失去未来。中共邪党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靠山，天理才是人真正的靠山。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